的，就是他们的子公司、孙公司。有时候某种程度，如果这一个案子卖挂了哈，这一家建商也可以结束掉哦。所以呢，他们的策略相对是比较弹性、比较灵活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市场当然还是呈现了一个冷清的状态，可是呢在目前刚才提到了有些人要降价来推销建案，有些人呢是建案卖不动，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氛围之下，冷冻库的市场氛围之下，还是有个还有些建案哦逆势热销。我常常讲说这个不景气的时候呢，也有人是创造了很好的一个业绩，那景气的时候呢，也是有人赔钱的哦。所以呢这个市场就没办法说一概而论哦。所以这个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有那种降价的建案之外，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他们报道的哦，就说今年来呢在一片的惨淡市况当中，还是有建案逆势热销哦。那这个去年919这个央行寄出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不止这个投资客这个退场啊，连一般的自住换屋主呢，也因为受到贷款成数的一个这个限缩哈，购物意愿大幅度的一个降低，所以呢，体的房市啊市况是很低迷的哦。那根据好时价啊，这个他们公布的今年第二季的预售市场变化。六都呢整体呈现量缩的格局，事实上中古屋市场也是一样的哈。那跟去年同期2024年第二季来比的话，各都会区的预售成交户数都明显的萎缩，台北市呢萎缩了有大概 57%， 新北市萎缩了 65.69%， 将近 66%， 桃园市呢萎缩了 75.4%， 台中市更是大幅减缩了 82.2%， 然后呢台南市也是超过八成八的萎缩，高雄市也是萎缩了85%哦。所以呢买方呢采取观望不进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预售市场实际上是非常冷清的，而且越往南部这个冷清的状况呢越是惊人哦。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冷清的氛围之下，还是看到有但一些零星的建案呢，他们逆势突围，创造出非常好的一个销售成绩哦。根据市调单位的一个统计啦，七都这个今年来就是我们讲的传统正式的六都加新竹县市七都推出的新案当中呢，都有看到顺利完销的案子，可见呢只要产品规划得当还是会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完销的建案最多，新北市也有五个案子，桃园、台中、台南呢也有六个案子哦。若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完销的建案可说是大幅度的一个锐减了哦，因为去年同期比较足足减少了有270个案子哦，这个等于是将近萎缩了有九成之多，那这个总销金额呢也大概从3000亿这个萎缩到只剩下244.5亿元哦。那此外呢各都会地区完销的量当然也是跟着大幅度的一个衰退哦。其余像是台北市减幅比较低之外，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跟高雄跟去年比较也大概都大减了有8到9成，市场的这个急动状况非常非常的明显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到底今年有哪些建案异军突起这个完销就是把这个房子都卖光光呢，马上回来马上告诉你哦，不要走开。
是说来听听看，究竟是怎样的女人？ 就是别说那些。我的身段，我的歌声，我的红唇。你告诉我你深爱我的灵魂，更胜过我的眼神。可以不再平凡，我让我知道你心里真不真。愿为爱付出，为爱坚强，为爱认真，为爱牵。就告诉我生命里，唯有了我才完整。再困难的事也可能。就告诉我，让你驯服的不是我的青春。不管我多老，你也不闷。
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些最新的房地产的市况，还有一些市场的脉动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些房地产业者呢，在过去一年来呢，真的是苦哈哈的哦，景气买气都非常的淡，所以呢业者也都颇有然后都会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呼吁这个央行啦，呼吁内政部啦，呼吁财政部啦，能够在相关的这个管控的措施上面能够稍微放宽一点点，让业者有一线的这个升级。好，那韵如，现在业者最大的一些心声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帮大家来整理一下他们希望说政府能够帮助业者这些东西？
其实对建商跟仲介他们要求的其实不大一样。
对。
然后像建商的话，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去放宽这个拿到土建融之后18个月必须要开工的这个限制。
哦，对，这一个好像也是一个紧箍咒哦。因为很多业者已经房子卖不掉了，可是那个土地又不开工又不行
了，
马上会被收回那个。
就是弹性降低，就是他们本来可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判断说要不要推案，
要不要推案，
对，或者是说可以去做一些总量管制嘛，但是。这个十八月的这个限制之下，变成说强迫他一定要开工。
韵如，你之前有一段时间都常常跑高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高雄那个好像应该是比较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业者好像有一个自律的所谓的总量管制。
其实台中跟高雄都有他们的工会都会去做一些协调，
对，
就是希望能够说，你今天拿，尤其是他们看这个有一些区域嘛，比如说男子啊、人物啊，
对，
是不是量太大了？所以而且各家公司要大家都要推案，那是不是你之前有推两个案子呢？这次就是先缓一下，
先缓一下，换他推，
大家沟通一下，这样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模式啊。
其实总量管制的观念其实是维护品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看到他现在规定说必须在18个月内，就是拿到土建融之后，而且呢他是先带给，比如说土建融只能带50%那是先带给你40%，
40%，对，还有1%压着，
你有开工，我才再带给你
1%，
对，其实
所以呢，事实上它是管制很严格，
然后如果没有开工的话，那这个贷款就收回了。
对，我之前看到说土地银行他们队有一个案子就是这样子，就他不会有全部收回，他会先收回10%，如果你再不开工，也许再收回另外10%，这样子，
是，就是慢慢收回，
对对，
对他们来说，
那个压力
贷款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现在又被收回了，所以就是他们真的是
压力很大，压力很大，
天怒人怨。而且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变成说像以高雄来说的话，我们前一阵子不是美浓大峡谷那个议题炒得很火热，对不对？就是这个土资产的问题嘛，
对，那也是一个业者非常现在的这个心中很大的痛，这样子。
对，那这个土资产的问题会因为现在因为要去一些可能有一些公办的土资产想要开办嘛，等等的，所以现在就是先停工。那停工的话它就有影响嘛，包括说我接下来本来要推案的这个schedule 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这个工班有限嘛，对不 对？所以我原来已经施工的工班本来想在可能预期他在3个月或是半年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新的工地去施工，结果现在又被卡住嘛，就不能够。但是这些非外力，就是这些外力造成的进度的延宕，其实是没有排除在这18个月里面。
哦，对，
就是他因为停而被延宕的时间，其实还是持续在计算。
对，没有例外就对了。如果说
你是不是可以去跟市政府这边沟通，请他把它排除掉？这个变成又是要个案处理。
对，
所以就是对建商来说，他们觉得非常头痛哦。很多的这个程序不是控制在他们的手里，比如说好，我今天要申请建照， 等等，或是一些执照啊、杂照啊等等，那这些申请的时间，或是要经过都是计划审议啊、都市设计等等，其实这些的审查的时间都不是这些业者可以自行控制的。
对，现在越来越
不确定，就是说不是他要推案或是不推案，而是他这些时间其实都是被分割的很零散，而且业者并没有主导权呢。所以如果说这18个月严格限制他们，而这些在整个流程里面又没有他们可以去主导的时间性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会压迫的很紧、所以这个是他们觉得比较不公平的，他们是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放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购物的比例，就是所得跟房价跟贷款的比例，然后现在以前大概是70%到60%，现在已经上升到180%到200%，也就是说你的所得里面，你的所得有多少百分比可以购物，他们去衡量购物的能力的时候，其实这个比例现在是提高非常多的。那这个当然对于保障买方的购买能力的部分，其实对银行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同时也是很多可以购物的买方哦，他们想要在审核的时候就被打了回票了，所以这个是他们觉得现在是最麻烦的事情。
是，
对。那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说在换屋，尤其是换屋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些比较实质上的放宽。
虽然现在已经延长到18个月嘛，哈，事实上实物上面好像很多银行不大愿意做这样子。
对，那这个是时间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对象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是所有的换屋，它都是一律是受到这个限制嘛，
对，都卡住，
受到就是我一定要切结18个月切结的问题。那他们是希望说，其实有一些的这个对象能不能去放宽，包括说我如果是持有10年以上。那我要换屋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要排除在信用管制之外？因为我不是投机客嘛，
对
不对？那我可能已经持有10年以上，应该算是表现良好吧，对不对？
对啊，
是不是？
那也不是说真的要投机这样子。
对，就是一个就是买第二屋，那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或者是买给小孩啊等等。
对。
但是如果这些每次都要经过个案审查的话，其实是非常扰民的。那另外就是包括说，这个屋龄40年以上的老换屋的话，信用管制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排除哦？
对。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台湾的老屋非常的多、屋龄30年以上的大概已经占了554万户。
对。
那屋龄40年以上的其实也占了360万户哦。那你说这些这么多这么旧的房子，其实要做都更是非常缓慢的，真的是缓不济急哦，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加速他们这些住老宅的去换屋。那我们知道这些住在这些老房子，不管是公寓还是华夏，其实应该都是住非常久的，也就是说他们从年轻住到现在，
是。
那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其实他们要爬楼梯啦，哈，或者是这个建物的结构安全啊等等啊，这个灾害的预防啊等等，这些能力跟条件都是下降的，所以是应该要鼓励去让这些住在老屋里面的长者能够去换屋哦。
对，
所以如果说他的屋龄40年以上的老屋，然后可能也是到了一定的岁数，比如说50岁或是60岁以上，有结合这种条件的话，其实是不是应该信用管制也要排除，让这些长者能够居住到比较安全的一个住宅，
无障碍。
对，那当然这些替换下来的这些公寓，其实就可以让比较年轻人去租或者去住，毕竟年轻人对于一些灾害的反应可以比较快一点嘛，或者说他们
爬楼梯啊，
对，就是这些日常的使用上面比较没有问题哦，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条件跟对象其实应该要区分的更细一点，才能够更符合民情。
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啊，对于这个所信用管制这一部分，业者呢是颇有怨言的啊。刚才韵如点出来的，有些是业者的一个心声，有些呢是实务上面，比如说像这种老人住老屋的这种状况，事实上应该也是要网开一面这样子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也常在很多地方听到有这种心声，就是说他本是买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可是呢是在那个央行的豪宅线以下，
是
结果呢可能是明年啊后年要交屋了，他那个房价原来增值的空间很大，大部分都超出豪宅线了，所以原来可能可以带到至少哈，可能七成八成都没问题。现在如果超出豪宅线，它只剩三成
是
这个影响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样的问题会越来越浮现出来。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订定一些政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不好的概念，就是越来越多是溯及既往的。我觉得其实是在我们认知的法律的规范的时候，应该是不能溯及既往的，因为在过去我们做这些决策的时候是没有这些条文规范的，我们是因为在没有这些条文规范之下才做这些决策，那现在有这些条文规范之后，怎么影响到我原来，对，我原来根本没有这样的认知的，
我原来预期的我的计划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变数出现，
这个溯及既往，现在几乎所有新的房地产相关的管制政策都是溯及既往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很不合理的。其实这个部分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应该可以好好来讨论一下哈。
对，
因为溯及既往它会造成了很多的纠纷。
对，就是说一来呢，对这些买房子的人，他可能真是当初没有预期到，他可能他的自备款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段一开始讨聊的，很多都已经存了一段时间啊，好不容易存到自备款了，去买一个自己觉得蛮满意的，或是说在当下买得起的房子，他可能就是预估可以像建商跟代销跟他讲的，没问题啊，这个大概贷八成没问题。可是呢因为这个刚才提到时空环境改变了，919之后你要贷豪宅的这个贷款成数只有三成，那这个之间就有将近五成的这个落差所以如果你是这个总价比较高的人的话，往往你根本就是没办法在这短时间内去筹措出这样的一个额外的自备款。
是，其实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像这个双北以外豪宅线不是4000万嘛？
对，4000万。
那我在预售屋买的时候，它可能只有3500万。
对，3500万。
然后可能可以贷个6成到7成左右，
七成应该没问题。对，
我们七成左右的话，至少可以贷个2000多万嘛，2500左右。好，那结果这几年因为房价的上涨，所以呢，到我要交屋的时候，就原来总价3500万，就它超过了4000万。
对，他现在说是以建估值高的来作为主嘛，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他觉得说我合约书是签3500万啊，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个七成八成来贷款这个事实上也是我最不合理的地方。这样
所以你看我如果原来可以贷2500万，结果我因为总价超过4000万，我只能贷三成，贷变成1200万，我要买这个房子我还要多出将近1200万的现金，
对，去哪里总这些钱。
然后我觉得政府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因为你今天是买了豪宅
对
所以就不管你啦，
对
就是你自己想办法，
你自己想办法。
是，那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难道豪宅就不需要居住正义吗？难道豪宅的居住正义就是大家觉得他？
对，我脸书上面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他就说他是首购族那就是因为这个豪宅超出了，他变成要再去额外筹措，像你讲了1000多万的那个资金，他真的筹措不出来这样子。
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豪宅的贷款应该也是要恢复到，就是不能恢复到七成，至少要恢复到六成。我真的觉得是豪宅就是豪宅也是住宅啊，
对
啊，也是要照顾到它，不能说因为它是豪宅然后就被大家觉得这个你买不买得起，这个不关政府的事我们的事，甚至还这个强力的打压。我就是觉得豪宅也是需要居住正义的。
对啊，所以我那个连友就说张老师那该怎么办，我说大概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在这个交屋之前你夫妻赶快拼命赚钱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每天祈祷，他说祈祷什么，祈祷央行在你交屋之前会把这部分像印度讲的把它放宽这样子
看起来都有点难了
因为很多人讲说明年哦这个会有选举哦，好不好呢，在政策上面会有一些比较宽松的政策，
这个我是持先保留的
保留的态度，
对对
对,
对, 对, 对，没有这么乐观，
没有这么乐观哈、哦。好了，那就请我们这个莲友祈祷啦，这每天的祈祷。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云儒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一些房市的脉动，还有他对市场的一些观察哦。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收听。谢谢韵如，
谢谢大家，
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拜拜，
谢谢。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网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进入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电台就盖号。
电台上盖好。